玄牧记第三季第五集。入吴山之后，姚真一行人又分别到了长佑山、扶玉山、蒲沟山、咸阴山、朱慈河、韶河、令秋湖、毛方泡等多地，分别剿灭了一种叫草上飞的毒蛇，还有一种凶狠的野鸡叫驴雉，还绞杀了猛雉、火松鸟、腹鱼、反鼻虫、幻螺、紫鼠、角鹰等成千上万的魔兽恶禽。魔王蚩尤终于按耐不住了，他曾经用了数年精心培养自己的魔子魔孙，然后又用了数年将自己的魔子魔孙暗地里撒放到南瞻部洲，现已经被姚真等人消灭了大部分，多年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，魔王蚩尤岂能忍？一日，通天教主正在休息，一小徒来报，
门外一红衣仙君前来求见。
通天教主睁开眼，
我就知道他会来，让他进来。
只见那红衣仙君进了洞，向通天邪魅一笑，
教主好久不见，进来可好？
通天一笑，吩咐小徒，
你们下去闭洞门。
是。
洞门已闭，洞中只有红衣仙君和通天教主两人。通天说，
人都走了，你这个样子我都不大习惯，快变回来吧。
只见那红衣仙君摇身一变，头上长出两只脚，浑身的红衣也变成了火焰，脚踝处还带着骷髅脚环，脖子上带着穷奇的头骨项链，面目狰狞凶狠，他就是魔王蚩尤。通天要蚩尤坐下来喝茶，蚩尤说，
我无心喝这黄汤子，我那南州的魔子魔孙都快让那姚真杀不干净了，本想那小女娃能有多大本事，就放松了警惕，她竟从屏风山一路攻到毛方泡，南州地界已越过三分之二。
通天说，
不是她厉害，是你放在南州的兽本就不行，数年来也没将那个南州争个怎么样，杀了就杀了吧，要是都放到红初你再试试，南州早就成了你魔族的地界了。
蚩尤说，
那红初能有几只，整个魔族也没有几只。唉，
通天说，
我有一计，听闻那姚真本是昆仑山上人，你把你南州剩下的那三分之一魔子魔孙全赶到昆仑山上去，让他们祸乱昆仑山，到了姚真的老家为你那魔祖魔孙报仇雪恨，我再向天地请命，让我的弟子去昆仑山征战，到时候定将你那魔祖魔孙一个不差的带回来。
蚩尤先是哈哈大笑，随后又与通天对视了一眼，凶光之外更露出一丝狡黠，
可不知你如此帮我，你想要什么？
通天冷笑一声，
你我相识一场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，你再多给我几头红出就行了。
蚩尤道，
老兄刚刚为我献上的计策周全巧妙，更像是思虑良久谋划的，当真只是为了几头红出？
通天低头一笑，又转而气愤地说，
不瞒你，我是气那天地不公。
说着站了起来，用手指着老天，顶着一张愤愤不平的脸，
我的弟子也都不是等闲之辈，凭什么叫师兄的小徒前去平南？
蚩尤用右眼斜看着通天在那里发怒，心想，怪不得说要向天地请命去昆仑山平乱，你原来是心里不平，想让你的弟子也立战功，这老东西刚刚说的能把我魔子魔孙一个不差的带回来并不可信，我得有挟制他的法子才行。蚩尤马上也露出一副气愤的样子，
哼，这天地也太不公平，把这功劳都给了那元始天尊，不把老兄你放在眼里，待我屠了那昆仑山，再踏平那玉金山，定给老兄你平息此愤。
通天教主一听摆了摆手，
哈哈，那倒不用。
蚩尤眼珠一转，又说道，
老兄今日为我出谋划策，解我心忧，老弟我真是太高兴了， 太高兴了，赶紧叫小的上这紫云山的好酒琼浆，我要与老兄畅饮一番。
说罢，蚩尤便又换成红衣仙君的模样，通天拍了拍手，洞门打开，进来几位仙童，问道：
教主有何吩咐？
通天说：
前厅摆宴，去取那地窖里的不醉不休来，我要与仙君畅饮。
就在那仙童答话期间，趁通天不注意，蚩尤从手心中向洞外弹出一个文字，这个文字能幻化成任意模样，此幻化之术也可障住仙人的眼。宴席间，蚩尤就说高兴，不住地喝酒。这不醉不休乃是仙家琼浆，一般的魔要是喝了肯定现出原形，阴魔王道行较深，一两坛没问题，但喝多了也会现原形的。蚩尤已经喝了五六坛子了，通天有些担忧：
老弟，莫要贪酒，你在我这显出原形来，叫别人看见，知道你我来往怎么好？
蚩尤故意说：
没事没事，再喝七八十坛也不多，老兄莫要这么说，你这么说就是赶老弟走。
通天道：
哎，哪里话来，不是不是。
蚩尤还坚持喝，不一会儿一小徒来报：
师父，师伯元始天尊派一小童前来送仙枣，说是玉金山的碧痕枣树结果了，给您尝尝鲜。
好，再给他些咱们的灵皇杏子，让他带回。
是。
小徒出去之后，蚩尤便说：
不早了，还有一大堆事呢，老弟先回去了。好，你且回吧，此事就按计划行事。好，告辞。
蚩尤走后，通天心情不错，正准备休息一会儿，突然一小徒前来禀报：
师父不好了，那红衣仙君是蚩尤魔王变的，可能是喝多了酒，正好在山下现了原形。
通天一惊，赶紧问道：
都谁看见了？
咱们山下的几个小童，还有刚刚下山送枣的那小童。
那送枣小童呢？
被魔王抓走了。师父，这事是不是得赶紧告诉师伯？
不用，你们也不准将此事说出去，听见了吗？
随后茶桌上便出现一张字条：
兄长无需担心，此藤在我处，弟定将好生招待，届时还望兄长护我魔子魔孙周全。
通天一看，心想这童是师兄的人，蚩尤并没有杀这小童的意思，那就是以此为要挟，让我履行承诺了。师兄可真是，什么时候来送枣不行，偏偏此时来。其实并没有什么送枣小童，是蚩尤那只蚊子变化的，只为要挟通天。因仙家与魔族向来势不两立，通天与蚩尤来往乃是仙界大忌，若通天计划生变，蚩尤便可以此要挟。且说姚真那边还站得热火朝天，丝毫不知已有小人要算计他了。那日姚真正在追赶一条玄蛇，此蛇通体黝黑，不仅吃人，还愿意将人带回洞中戏虐，戏虐够了再吃掉。姚真正在奋力追赶，那玄蛇一下子不见了踪影。姚真心想，此处丛林茂密，他定是钻到了某个洞中。姚真正在低头寻找，忽然发现某一处草丛烁烁闪着光。姚真定睛一看，竟是两片金色的羽毛。他拿起这两片羽毛仔细看了看，断定应是黄鸟尾部的羽毛。奇怪的是，近处并没有梧桐，也没有李泉，怎会有两片黄鸟的羽毛？姚真想着想着，突然觉得此处草丛有些异样，这草丛周围的草色与旁边的不一样，过于翠绿，像是幻化而来。姚真伸出右手掌，用驱幻术一扫，这片诡异的翠色瞬间消失，出现一大洞。姚真猜测，此洞应该就是那玄蛇的老巢。姚真潜入洞中，发现洞中漆黑阴冷，透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儿。姚真左手一托，点起了一只火把，洞中没有看到玄蛇。这洞也与普通的山洞没什么两样，只不过地上又多了几片金色的羽毛。姚真往洞深处走去，姚真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，所以一直很警惕。 渐渐的，他发现了几具人的骸骨，几具动物的尸骸。越往洞的深处走去，骸骨越多。姚真总觉得前方有动静，快走了几步，一看，是洞壁绑了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穿着白衣，女的穿着金衣，看起来还活着。姚真即刻上前吹了口气，替他们松绑。那白衣男子倒无大碍，只那金衣女子好像伤得不轻。松绑之后，那女子站得不稳要栽倒，幸好被男子一把抱起。姚真问，你们是何人？被谁绑进洞中的？那男子抱着女子说道，
我们是丹羽山人，被一黑蛇抓进洞中，多谢恩人搭救。
男子刚说完，那女子哇的吐了口鲜血，看起来要命不久矣。那男子赶紧跪地求姚真救他。姚真说，
你且把他放下来，他伤得不轻，让我为他疗伤。
姚真盘腿打坐，从怀中取出一颗玉金山灵药，放在手心，两手合掌，要用自己的真力催化出其药性。姚真刚要施力，突然只有点点火光的洞中瞬间绿得晃眼。那男子大呼，
头上有蛇。
那玄蛇在洞上方观察姚真好久了，就在等待时机。姚真为那女子化药刚分神，那玄蛇便睁开了眼，放出绿光，张开血喷大口，打算活吞了姚真。姚真听到男子的提醒，打坐着的身形丝毫未动，只见他左手托着药丸，右手呈剑指向后一指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一下打掉了那玄蛇的几颗毒牙。那蛇便收了头，露出尾巴来向姚真甩来。姚真将计就计，便让他用尾巴捆了去。那玄蛇以为得了手，把姚真一圈又一圈盘了起来。那蛇刚要发力准备勒死姚真，在这档口上，姚真用丹田力一发，那玄蛇的蛇身便碎成了百十来节，奔得洞中哪里都是。姚真依然打着坐，岿然不动。玄蛇死了之后，姚真便带着这二人飞出了洞外，继续用真力催化那颗丹药，直至那药熠熠生辉，姚真便给那金衣女子服下了。那女子吃了这丹药，不一会儿便苏醒过来，像没事人一样了。这二人刚要拜谢姚真的救命之恩，姚真突觉胸口一阵闷痛，一口鲜血呕了出来。那男子赶紧说，
仙人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
姚真摇了摇手说道，
无事无事，这丹药是救急用的，虽说药到病除，但用药者要承担服药者的一部分痛苦。
那女子露出十分愧疚的神情。姚真见此笑着说道，
不妨事不妨事，我常年在南州带兵打仗，一口小血算得了什么？
这二人一听常年在南州带兵打仗，又见面前的这位女仙闪银披挂，长发高束，俊眼横眉，笑起来嘴角还有一颗虎牙，二人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纷纷下跪。姚真一惊，刚要扶起他们，那男子便吟出了一首诗，
笑颜桃花灿，矮面带英姿，不怒自威严，正气邪胆颤。
这位仙人可是为我南瞻部洲斩妖除魔的平南大元帅姚真上神？
姚真点了点头说，
是我。
随后又要扶起二人，可那二人不起，非要追随姚真左右。姚真劝他们，
带兵打仗不仅辛苦，更是危险重重，就算你们不怕，你们家中的父母也不会应允的。
女子说道，
上神不知，我们二人乃是这丹羽山的凤凰鸟，天生地长，从出生到现在也不知谁是我们的父母。
姚真突然明白，原来那玄蛇洞口的金羽毛便是他们所掉。又一想，凤凰乃是人禽，不仅一生傲骨，非梧桐不栖，非李泉不饮，而且是个死心眼子，一条道跑到黑不回头，现肯放下高傲姿态跪下来求我，定是心意已决。 于是姚真便微笑着点了点头，
好。
那二人非常欣喜，拥抱在一起。姚真还从未见过异性亲密的举动，只是听说书的人偶尔提过，今天猛然见到，不禁脸颊通红，扭过身去。姚真想打破尴尬，便问，
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也好有个称呼。
那男子起身说，
我叫雪凤。
那女子起身说，
我叫萌黄。
姚真一听萌这个字，顿感似曾相识，猛一回头，正对着萌黄那张清丽的脸庞，感觉这就是一张故人的脸。此时萌黄突然说，
上神，我见你第一面便觉得似曾相识，虽说我们凤凰没有兄弟姐妹，但你给我的感觉就像姐姐一样。
姚真笑了，心想，看来真是缘分。
你们二人还是要好好修习神通法术才行，最起码要先有自己的法器，这样你们带着我的书信一封，到昆仑山滇羌国中的冷月坡华境，找一青鸾把这封书信交给他，让他给你们找几件像样的法器。
好。
好。
姚真左手一托，便是书信一封。雪凤萌黄刚要起身，姚真又说，
要万一寻青鸾不到，便到羌国的更替峰上找一位给金乌洗澡的神女，叫西河，把书信给她也可。
雪凤萌黄向姚真点了点头，转身便化作一只通体雪白和一只浑身鎏金的凤凰向西飞去。